可以说跟这个善恶行为扯不上关系，可是古人嘛劝人为善呢、啊、就拿这些故事来这个说服别人啊，表示有根有据。这个物理上的因果、心理上的因果、生理上的因果不要扯在一起。譬如说一个人一生积德行善，但是他临老了得了肝癌或者得了肝硬化，这个时候有人怀疑说没有因果，为什么这样的好人会得这种病？其实这也是从两方面来说，积德行善绝对是善业，善业招感到来生的乐果、快乐之果，这是业感的因果。而他得肝病那就不一定了，或者他一辈子特别喜欢吃什么东西，那个东西又致癌物质，或者他一辈子喜欢喝酒，离不开酒，那么最后也会影响到他肝脏。那你想他吃东西或者是喝酒影响到肝脏，这个是生理上的因果，扯不上他的行为好坏的关系。我们给生理上的因果扯到心思行为上，就混淆了我因果的正确性。再如说一家人都是好人，都善良本分，而竟然娃是中毒死掉，娃是本身有毒性，这是物理上的因果。而人吸入一氧化碳会中毒的，这是生理上的因果。人为的疏失，老实讲娃是中毒全是人为的疏失。瓦斯炉热水器装在浴室里边，它不装在室外，而浴室又是密封的，没有通气设备，而它又一不小心的开了瓦斯炉忘记了。我们想想看，瓦斯中毒跟行为善恶可以说没有多大关系了，全是一种人为的疏失而才引起瓦斯外泄，它没有做到安全的防范。那么所以说呢，这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悲剧，我们不能够抱怨老天爷不睁眼，老天爷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个世界上60亿人口，起码有十几亿、二三十亿个家庭，老师从前还有个每一个家家户户都有个老灶爷灶君，现在灶君好像自动的消失了，任何人家厨房里也不敬灶君了，不敬灶君了，也没有人来做这个一个家庭的监督了，好像是。总而言之，瓦斯中毒是物理上的因果，老年人得了肝脏病得了肝癌，这是生理上的因果。我们不要都抱怨着说是老天爷不睁眼，天地无私，天地老天爷是大公无私的，他下雨的时候呢，这块天地是一个善人的天，他不会给你多下几滴，这一块天地是一个恶人坏人的天地，他不会说是给你漏掉啊，下雨不下到你这块地里，没有那么回事。他要下雨，他就是这一片普遍的下。天地无私，老天爷没有一点私心。但是我们不要说是社会上面这些现象都怪到老天爷的头上，各有各的不同的原因，有不同的原因就有不同的后果。那么再如说，我们观察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什么事情没有因果呢？摄氏0度以下水就要结冰，摄氏100度以上水就要起火，这个是一般人的常识了，这个也就是物理学上的因果。暴饮暴食，乱吃东西会在胃上炎，那么营养过剩，天天大鱼大肉的呀，多少年一直是吃好的，一天接不完的这个应酬的约请，我们说究竟是有福还是有祸呢？ 这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有福的人，一天啊有口福，一天到晚吃不完的酒席鸡鸭鱼肉，这个到底对他是有是福还是祸？老师说呀，不一定啦，任何事情都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经常吃的那么简单，经常吃的那么简单，那么朴素啊，也不见得是祸。我一向就是吃的呀，吃东西从不讲究，越简单越好啊，粗糙的我照吃，从不挑选。但是我血压不高，我没有得糖尿病，很多很多了，一切是福是祸呀，它都是连在一起的，手心手背连在一起啊。我现在是政府要员或者是高级民意代表，一天到晚鸡鸭鱼肉的吃，接不完的应酬的约请，那么对我是福是祸呢？也不见得完全是福，说不定正是那个许多疾病都已经积累下来了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暴饮暴食会在胃肠炎，营养过剩的会在糖尿病，甚至于心脏病等等，这些全是生理上的因果。如果是夏天很热的季节啊，暑热季节大宴会里边食物中毒，那么往往会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一起，因为凡是吃了凡是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的都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并没有一个人间主宰他来挑选一下，你是好人让你中毒的轻一点，他是坏人让他中毒的重一点，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缘，也就是因果报应，也就是因缘果报，因果无私，一视同仁，没有太全坏例外。我们一个旅行团出去旅行啊，这是说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吧啊，其中有的人是努力为善的啊，有的人也许是专门做坏事的，甚至于这什么样人都有。可是如果大家同一个汽车出门旅行，在同一家商店里面吃的便当，老实讲要泻肚啊，要食物中毒了，要得胃肠炎了。当然有些人抵抗力强，有些人吃的多吃的少都有因素，但是没有一个宇宙主宰，或者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在旁边说你是坏人，让你病重一点，让你拉肚子拉的次数多一点，没有那么回事。一切它都是照着它自然律，你是坏人，可是你哪一天偏偏的肚子不饿，你吃了两口就放下了，也许你很不拉肚子了。那一个人是一辈子做善事是好人，也许那一天他肚子饿了，他吃的多，说不定他还拉得更厉害的，对吧？这个一切的因果，因果无私，一视同仁。不过物理学上的因果、生理学上的因果都是设法，所谓设法就是无知了，就是所谓无知之法。无知的发灾呢，它比较容易了解，粗显易知，粗显易知。那水到100度就气化，到0度就结冰，科学家已经试验出来，谁都知道这个成了一个定律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也就是说物理的变化比较容易使我们知了解。冬天下雪的地方，你说大陆北方冬天会下雪，那么冷，那日子多难过呀。下雪也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它给那个田里边的病虫害害虫统统给它杀灭掉了。然后呢，到了开春以后天气变暖了，那个麦芽就这个很蓬勃的生长了。如果冬天不下雪，那反而说是影响到这个植物，害虫反而增多。大自然之间它有一种平衡，有一种自然的规律了。那么所以说 一切好的跟坏的嘞，都是连体婴，共同体连在一起的，孰心孰悲连在一起，并不是全是好的，也并不全是坏的，好坏相连。我们接受西洋文化，大陆上边开放以后啊，接受外边进去的，说是干什么呀？这个叫做外资啊，或者到大陆投资，接受了外界的金钱进去，帮助他这个工商业的发达起飞。但是相反的呢，外界的坏事情统统的要跑到大陆了。那现在很多这个大陆上面也照样的有这个吸毒啦，各种恶劣的行为啦。可是在当初一穷二白的时候，再说为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这种外界的恶劣的文化呢，他们统统都没有接受，因为他整个是所谓铁幕，外边进不去。到了他开放了，外边东西进去了，你没有办法只选择好的不要坏的，好的进去了，坏的也跟着进去了，因为好坏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刚才说到的物理上的因果，生理上的因果，这个由于科学的进步，都容易让我们了解啊。你像现在我学医的时代是在民国三十几年了，那个时候说学那个跟现在一比啊，那个时候学的真是简陋。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学的呀，刚有学校出来呀，到社会上面，人家还看着我们是最进步的医生。经过这几十年以后，我们现在自己来说落伍了啊，不能够跟现在正在读医学院或者是刚有医学院出来的年轻人来比了，因为他们学的都是最尖端的东西。实在就是这样的，黄河后浪推前浪，一切的都是在这个变动里边。那么所以说，物质上的因果法则我们容易了解，生理上的因果法则或者是治病来说，我们也比较容易了解，而只有我们心理上的这一种因果法则最不容易了解。所谓心法，也就是行为的业力，它的因果的关系。因为心法明目难张，看不见摸不到，看不见摸不到。我们研究疾病吧，说是肝脏病，我们有肝脏的模型；研究大脑，我们拿着大脑的模型来当场解释。那么我们研究这个心理的，这个心拿不出来啊。如果真正拿出来的话，是那个压积血液的心脏，而不是我们这个有认识作用的这个心室。心室看不见，摸不到，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而可是呢最难琢磨。而这种心识，也就是行为跟业力，它是千变万化，使我们很难理解它的因果关系了。这个文艺小说上的话，形容女孩子们的心态，说是情事多云阴阵雨，琢磨不定，一会儿一变。那事实上所有的人的心态里全是这个样子，你恭维他几句，他马上很高兴。你要说是直言相劝，或者说是指摘他的过失，他马上就拉下脸。那个人的心态里一会儿一变，一会儿一变。虽然心理上的因果很难找出他的前因和我的关系，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迹象可循。像我们中国古老的书《易经》上面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瘴， 这不就是一个家族间的因果关系吗？一个人的性情暴烈，神会心很重，常与人冲突，终于因跟人打架斗而着火了。那么另一个人性情温和，谦恭有礼，谦恭礼让，那么因而保在身体的平安，这不就是个人的因果吗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瘴。的确是，我们慢慢观察会体会到。太宗是当初李炳南老居士，民国38年到了太宗，他是跟着孔德成先生，所谓冯死官府，孔德成是冯死官，他是冯死官府的主任秘书。他到了太宗以后啊，他在一个法华寺一个小寺庙里边干什么，摆了一张桌子，他会中医，免费看病，跟人家开方子。他借着这个机会的，你信服不信服啊？啊，我这边讲经你要不要来听啊？借着这个因缘，后来在法华寺讲经，那么逐渐的，台湾那以往没有人讲经了，虽然有很多出家人从来不讲经，第一个讲经的是什么人？到大陆去参访回来的那个宾宗老和尚，民国50几年过世了，宾宗老法师，他到大陆参访了多年回来讲经，除此以外没有人讲经。李炳南老先生是最早在台湾讲经的一个在家人居士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有两位啊台湾地方人士，他先认识一个台湾人姓朱的，叫朱延煌，他就干什么呢？老人家冯氏官府没有现金用了，拿了一块金子啊，就几两重的金条吧，去换钱来维持这个冯氏官府。冯氏官府编制上还有将近20个职员的啊，平常也有他的公司的业务了啊，不过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啊，职员还很少。他因为到金店卖金子，认识了一位朱先生。那个朱先生过去是在大陆上海做生意，人很开朗啊，很喜欢跟大陆人交朋友。这样嘛，就跟李炳南老先生认识了。李炳南老先生在庙里讲经，他也去听。他还拉上那个姓徐的老先生，叫做徐克水。徐克水老先生跟李炳南老居士年岁相仿，差不多一般大吧，也都是李老居士民国75年过世了，那个徐老居士大概比李老居士要早一年两年，都死掉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姓朱的、姓徐的两个人就成了李老居士的基本的信众了。后来李老居士跟他们商量着，借人家庙里边讲经不方便了，要是自己我们组织一个联室，自己要是有个地方，我们讲经就方便了。哦，他们两个人一听，记在心里边了，啊，就到处了去找房子。那个时候房子很便宜了，可是那个时候钱的来源也困难的。你说那个时候买一户房子就是。比之改革以后是新台币吧，新台币也许是3万2万、1万2万，可是那个时候那1万2万也抵现在80万吧，也是钱这个数目小，但是价值高。后来就在台中市吕川东街找到了一户房子，这个姓朱的就说他一个人买下，奉献给这个台中连副教连舍了，让大家来念佛。钱还没有付的被那个姓徐的知道了，就很不高兴的找到他，啊，好事情你就一个人做啊，你也不告诉别人。后来就请李老居士出来种菜，李老居士就说嘛，好事嘛大家做嘛，啊， 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人一家一半，这样给他一笔钱拿出来。现在盖的富丽堂皇的呀，那因为中间翻修过多少次了啊，就是太重殿室，现在用的还是那个房子。我说的就是这个姓朱的跟这个姓徐的，徐克绥老居士。徐克绥老居士从小也是放牛出身，到台中市第一市场去干什么，买菜籽，种菜那个种子，反正都是有很艰苦的日子里面奋斗出来。民国初年他就买山薯，全是那个时候附近很少了，买人家那个全山的山薯了。现在台中市瑞城书局号称有80多年历史，是大公司。徐老居士是第一代，他下面有5个儿子，是第二代。这个因为我跟徐老居士熟，跟他第二代的大半也都熟，现在他的第三代、第四代，这一个家族啊，5个儿子，老大赵四，老二叫徐彦敦，成了老大了，个人的事业都很有成就。这个徐彦敦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徐德新，在台中开医院，医学院毕业，是我那边讲经的固定的听众了啊！我又开始每个礼拜六晚上讲东西，他带着他太太，带着他女儿，有时候他姐姐也去，那么就成了个固定的、从不缺席的人了。这个最近这个徐德新，就是暑假以后了，笑嘻嘻的夫妇两口去啊。包了10000块钱呢，说是老师，这个钱我们是捐给印经会的。我说怎么现在想去捐钱呢？他说我们那个儿子啊，去年大专联考考入成大，他不愿意读，又补习了一年，今年考入台大医学院，考入台湾大学都不容易，而他考入医学院。那个也就是说呀，徐克绥老居士的第四代啊，都是很优秀，没有出财宝，没有出不良少年，没有出那些出去飙车打架的。这个就是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而那个姓朱的，朱彦煌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过去跟陈立安的私交很好，陈立安选举总统时候，他还出来帮忙。其中有一个是做牙医的，在台中开医院。这个朱家的后代也都很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来印证这个说什么呢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壤。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无恶不作，他要是能够有很优秀的后代，实不天地。我们想想看，曾国藩，清朝弘扬之乱的安定满清，那么消灭了弘扬之乱的曾国藩带兵，他所用的将领那么多，说为不想不成军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只要是军队里面都有湖南人，而曾国藩一辈子居官清廉，临死的时候他整个的家财不过2万两银子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2万两只农村那边来说是富有人家的，可是只他一个官居总督那么大的官，中国的安危都在他手里边。他那些部下们呢，很多发大财的，最多的有上100万两银子的家当，武官的钱来的容易，文官的钱来的比较困难。但是呢，武官里边封爵的，封什么侯了啊，封什么将军了，封爵的有几十家，那么家财在100万以上的也有几十家，文官里边家财在几十万两以上的也有很多人家。可是这个是有一本保府法了，一个佘云泰居士所写的，举证的有名有姓。钱越多的人家败得越快， 而曾家没有钱，曾国藩临死全部家当，他并没有说是再给家里面再卖田再盖房子，全部家当20000两银子。他发行那个盐银，就是卖盐的那个专卖证，当初是几百两银子一张，到后来的涨到20000两银子一张，几十年以后了，20000两银子一张，有一张盐银一年能够分到几千两银子的利润。但是在发行之初，他就下个家规啊，曾家的人不许卖，他们一张都没有。就是因为他没有钱，曾家一代一代的，我们知道在台湾早年间，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是曾国藩的曾孙，有个曾宝勋，国大代表主席团的，是曾国藩的曾孙女。曾家的人一代一代的都很优秀，都出来教授了、学者了，而那些当初的家财越多的几百万两银子的家当的，有的几十年就败了，有的绝后了，钱越多败得越快。所以说大家想的钱是好东西，是在讲钱是害人的东西。我们想想看，一个家庭他有几百，那个时候有上百万两银子的家当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啊，几十亿几百亿，咱们算不出来。他有了那么多的钱，他的儿子还会努力吗？他的孙子还会上进吗？他花钱都花不完了，他何必再去努力上进的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我只是印证这两句话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让，这一切其中各有因果。其实我们老实来看啊，报应就在眼前，而我们自己不去观察，不去理解。譬如说喜欢读书，他就有名利之报，读书干什么？咱明白道理嘛。那么不读书呢，他就有昏昧之报。我们看待社会上面那些很多的糊涂人做糊涂事啊，有哪几个名利呢？他要名利的话，他就不做糊涂事了。那么喜欢奢侈的，他就有消耗钱财的这种报应。那么他要勤俭的呢，他就有兴家之报。勤俭的就要兴家，讲卫生的就有强身之宝，纵情酒色的就有伤身之宝。那么父母各尽其职教养子女，家里面不出问题的青少年，这个是报应。父母不尽职，对子女放纵不管，那么子女飙车吸毒抢劫斗殴，这个也是报应，这个也是报应。报应两个字是中性之言，为恶坏在恶报固然是报应，为善栽到善报也是报应。但是在我们的习惯上，多把这两个字用在为恶坏在恶报的上面。一个人一辈子作恶，后来家里出了意外了，或者是被法律制裁了，我们说报应报应。那要是一辈子努力为善，后代啊都这个事业很发达，这个又何尝不是报应呢？这个也是报应啊，也是报应。上面说的只是简单明显的因果报应，那么至于同于三世的复杂隐微的因果报应，就不是我们的智慧说能够洞悉理解的。比如说同时一个人，有的人富贵受靠，有的人贫贱短命，有的人贫困但是他长寿，但是有的人的富贵而他又短命，始终必有其因果。这个地方引错了一个字啊，始终必有其因果，引成心了，心脏的心啊，始终必有其因果。那么只是我们不一知道罢了。 哲学家冯友兰说，一个人穷达机遇要有财、利、命三个条件。所谓财，就是他的天分高不高，太愚蠢的不行；利就是努力，完全不努力的不行；命就是因缘机遇。那么其中这个命呢，我们以财的，它就是行为上、业力上的果报，也就是因缘，也就是机遇。总之，因果法则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普遍的必然的理在。万事万物依于这个理则而生起，而幻灭，而运行，没有例外。我们不能够以一事一事既不周密又不完全的观察而否定因果报应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这个话说的是很通俗了，事实上老实说有它的道理，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也就是我们说，某一个人一辈子专门作恶，为什么现在过得那么好的，你慢慢看，慢慢看啊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，就是到底有没有因果报应。结论就是说有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误会，说是哪有因果，我们是给不同的因果给它扯在一起了。我们给生理的因果当作行为的因果，给物理的因果也扯到善恶行为上面，那就觉得呀，这个因果好像是很难明了一样的。我们说父很，我们是没有神通，没有天眼，对于过去未来看不通，不了解。佛陀以他的复眼能够观察过去未来，现在科学上面是这么说了。我们现在社会上面或者人整个社会的一切活动，活动的影响在这个空间并没有消失。我们知道现在是最快的是光速，我们的飞机又说为超音速的飞机，但是距离光速还差得远得很。光速有多快呢？每一秒钟有18万多英里，就是有30万公里，每一秒钟30万公里。可是根据科学家来说，如果有一种飞行器它超越了光速，它快的超越光速，他赶到光速，超越光速，赶到光速10年以前，那么我们台湾或者世界上10年以前的社会活动统统那个影响都还在。如果是能够赶过光速，超越到光速100年以前，100年以前的人类活动空中的影响还能够看得见。那么因此我们想，是不是佛陀他的复眼能够观察未来过去，对于过去的一切思想他都能够看得到呢？我们不敢讲，这个是一个臆测判断。还有件事跟诸位报告的，台中李炳南居士文教基金会出了一份《弘法自信月刊》，就是摆在各位桌上。我为什么这一次带来了呢？因为我们前上一次吧讲那个印度朝圣记，有这一期，最近这一期的，因为我刚回来来不及赶稿子，还没有写出来，就只登上了那个菩提迦耶大觉塔的照片啊。菩提迦耶旁边还有个中华寺，登出中华寺的照片。由下一期开始呢，要连续登载朝圣记到印度，看到了些什么， 印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。那所以说我给这个东西带来几本摆在各位桌上，你们如果有愿意看这一份杂志，自己写一个姓名住址，我下一次来的时候给我啊，我给这个纸条子带回去啊，给我们这个职员，他输入电脑以后就每一期寄这个杂志给主委，这个是免费赠阅，每一期每个月出一期啊。我今天带这个杂志来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讲过了印度朝圣记，印度朝圣的经过了啊，下一期开始登载这个印度朝圣记，希望诸位能够在杂志上边了解一点印度跟印度现在佛教的情况，这是带来的原因啊。希望诸位下一次下个礼拜一给我一个名校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在这里。